新年快乐！还没有和大家拜年，你们看起来气色更好了。别因为过去的这一周吃太多就自责。OK， 偶尔没关系。Amen， 不需要对这种事太过拘谨。赞美主。我相信健康不只是你生活的一个方面。Amen， 生活所有方面都要保持平衡，但最重要的是，我说健康，其实应该说健身。我们知道锻炼和健康饮食能保持身材，但不一定会健康。健康来自于主。Amen， 主说我是医治你的主，他是主，健康的泉源。就像有些人健康饮食锻炼，突然间他们就生病了，很快的就离世了，离开了我们。有些人感到很困惑，而有些我们认识的人，那些每天在慢跑的人，知道我说什么吗？有天就突然去世。现在尽管如此，要健康饮食。 Amen， 赞美主。我只是想说，不要因为偶尔吃就自责。 Amen， 吃凤梨酥。赞美主。 Amen， 你下次就能认出同事了，没关系，对吗？你好，同事。那你知道我本来想说没有定罪，除非你的同事是信徒，而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 Amen， 我们已活在第三日了。神永远不会倒退，神总是在前进，在公义的路上，你们所有人都越来越光明地走向完美的日子。 Amen， 准备好再看一次影片了吗？也许这次看的时候你也能够认出第三日。赞美神，赞美神。你知道每一年到来，我们都想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些人会求助于人会犯错的人，那些容易犯错的人且常犯错的人，有时会去找那些是被鬼附的。而就是如果你去找某人这个人正在帮你算命，而且还很准，那你听到的绝对是占卜的灵，或圣经称之为交鬼的灵。 OK， 交鬼的灵魂也很认识你，所以他会要你给他钱或给他钱，对吗？或之类的，就能从这咒诅中得自由。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听信。 Amen， 因为你正在打开黑暗权势的大门。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征战中，我们知道世界上显现的一切征兆都表明我们正是处于属灵挣扎、属灵征战中，而所有的利益都汇聚到中东。过去几世纪里，18世纪，甚至在更早的16、17世纪时，你几乎听不到有关中东的事。然而当时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末日时一切都会聚焦在中东，我们活在那一切都聚焦在中东的时代。我不知道魔鬼在做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想知道神在做什么。但魔鬼也露出破绽了，你不觉得吗？而这让圣经显得更真实。 我们知道它是神末世的，每节经文都是末世的，但这其实就像他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阿们。圣经说在耶路撒冷将会发生一些事，在启示录中圣经最后一卷书说耶路撒冷会发生一些事，全世界都会看到那特定的地点和事件。而当圣经这样写，人们会嘲笑这种说法，而且即使在18世纪人们也不懂，只是凭信心接受，因为他们知道圣经是神末世的，神知道未来。 Amen。 他超越时间，他无所不知。当神赐下预言时，在耶稣降世几百年前，透过先知弥迦，在旧约里，在他出生在伯利恒前，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从你而出，必有一位统治者，他的根源自亘古。这表示在伯利恒前他就存在了。经文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预言了地点，耶稣要降生的地方。预言也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会在外邦统治之下，我们知道他们不在犹太王的统治下。预言说到，他会被钉十字架。诗篇22篇说，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诗篇是大卫王在圣灵感动下所说的，大约在耶稣诞生前1000年。当时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的，不是钉十字架，这在大卫的时代还不存在，但大卫却预言了弥赛亚，救主将会来，他的手和脚会被刺透。后来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腓尼基人发明的，然后被罗马人采用了。但大卫王时代罗马人并不存在。预言有多准确啊，讲到了未来，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将会聚集在中东。耶稣将会再来。Amen。 而基督的再来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他将以世界无法察觉的方式再来，一切将会发生。圣经用了这个词，一刹那，一瞬间，一刹那，一瞬间，如此迅速，我们消失，世人看不见我们。好的，但在那一刹那所发生的事是，当耶稣再来时，圣经说，就在一刹那，在眨眼之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不是要死，是都要改变。这会死的要变成不会死的，你们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保罗说要给我们一个奥秘，我想我们有这段经文，还是给你们看经文好了。保罗说，我告诉你们好吗，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表示是在对信徒说，信徒不会死，他们会睡觉。如果耶稣单言，我们终究会睡觉，你们迟早都会的。Amen。 但我们不是等着要进坟墓，记得吗？帖撒罗尼迦书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那是我们信心的姿态，他随时都可能来。圣经说我们会瞬间被改变，在眨眼之间，在一瞬间，一刹那。希腊文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很有趣，他说在号筒吹响，在英王钦定本不知为何要用号筒。你的原版圣经好吗？英王钦定本授权版本用号筒这个词，号筒其实就是号角，最后的号角。那第一小号和第二小号呢？好的，好吧，不是在说这个 OK。 因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这朽坏的身体，每次你去看医生，每次你去验血，每次你拿到结果，总会有一些朽坏，有时会有朽坏的报告，表示你身体的某部分已经朽坏，称之为疾病，会说这是生病，对吗？就像世界会说你其实正在变老，正在败坏，换句话说，朽坏。 进到身体里。这是神的计划吗？当然不是。在起初，神的心意是要人活得强健，活得健康，活得没有疾病，永远年轻，永远的活着。不是像灵一样四处飘荡，不不不，尽管人是灵，神让人有身体，是他的居所，你不是你的身体。你是个灵，住在身体里，之后会多谈这一点。好的啊，圣经说这朽坏的必变成不朽坏的，想象你还有一个身体，你仍住在身体里，但这身体从此不再衰老，永不生病，免于任何疾病败坏，任何朽坏，因为你已是不朽坏的，不朽坏的，这会死的要变成不会死的，会死的就是必死的，对吧？受制于死亡，对吧？现在你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你已经摆脱死亡了，我们将永远是这个状态。 Amen， 这是天父对所有人的梦想，他对我们的梦想是让我们活在他的爱，他的恩典和供应之下，活得强健，活得健康，永远活着。这本来就是神对亚当和夏娃最初的计划。如果你在想神是否愿意供应他们一切需要，或神希望他们透过贫穷学习谦卑，回去看看伊甸园吧，一切都是丰盛的，一切都是极其奢华的，甚至远超过一对夫妻的所需。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在园中有一棵神亲手种的树，确实如此，它的存在是要向神表明啊，人能透过敬拜的行为表明，神啊，我不吃这树的果子，让你知道这棵树它属于你，我不会拿属于你的东西，向你表明你是我一切祝福的源头，是十一奉献的预表，对吧？我们收到的收入是100%，10%我们要献给主。最近我教导儿子关于十一奉献，因为他收到了不少红包。就在他开心数着红包，想能买什么时，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 ，Amen， 来教导他。我觉得他在小的时候还比较能够理解，所以我说，这是为了表明神是源头。如果你能拿出十分之一，不会有合伙人只要十分之一 ，OK？神只要你分别十分之一，然后有一个向神敬拜的宣告，你是我一切祝福的源头。大家 amen 吗？
Amen。
有趣的是在希伯来文中十一奉献这个词 maser 有四个希伯来字母，对吧？ maser 如果去掉第一个 man 字母 man， 就会剩下 aser， man 会让字变成名词， OK？当你去掉 man， 会得到 aser， aser 是什么？是食或富足、富裕。这就在圣经里。事实上，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说，免得你对人说我不要你任何东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是同一个词。OK， aser， 所以神把富足放在十一奉献里。要如何运用取决于你。但我要告诉你啊，照神的方式，你绝对绝对绝不会错，不会缺乏，或有短缺，因为你把十分之一献给神。你会发现，若神没有祝福那十分之九，你的亏损会比十分之一还更多。Amen。好吗？这些年来，我告诉你，我从未缺乏。神祝福了我。就算我没有从这些教会知心，神也祝福了我，好吗？而且我想让你知道，他很信实，我十一奉献。OK， 但听好，这不是因为十一奉献，这不是你做的一个好行为。OK， 只是把原本属于神的还给他，免得你骄傲会说，神啊，我有给你十一奉献，神会说，你其实是拿回来还给我。如果你跟我借车一个月，假设，而我从国外回来了，跟你说能把车还给我吗？结果你说 OK， 我把我的车拿给你，我会说，那不是你的车， Amen. Amen.
Amen.
我宁愿有主对十分之九的祝福，也比有全部却没祝福好。
Amen.
我们最后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总之，这不是我的讲道。新年快乐。我们祝福每个人，但别忘了最重要的那位，对吧？这不是说就是在天堂有人会说我们这里有缺乏，对吧？我们正在修补黄金街道，如果你们可以有些人可以一起啊，你知道为这条街募款，那就太好了。这个部分我们正在为马可牧师预备豪宅，所以你们的豪宅也在准备中。Amen。所以当被提发生时，你们就直接上去。你看，我们住在豪宅里。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房子，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报给你知，就不会跟你们说。OK？ 哦，屏幕师，你真是老派。OK， 总之，会死的药变成不死的，这就是被提，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但牧师，你觉得我们当下会有什么感受？立刻瞬间的幸福，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满活力，生气盎然，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我告诉你，我无法描述它，我没去过那里，我只能想象，因为偶尔那样的生命会涌到我的里面。阿妹，现在来看第三日首次被提及。我们知道在何西阿书六章，这不是首次提及，只是给你们看经文。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因为这节经文也有可能会是今年。 Amen。 总之，应过着等待他儿子从天降临的生命，在任何时间，任何一年，任何特定时刻。 Amen。 但这节经文特别说两天后他将使我们苏醒，而他在第三日必使我们兴起，活在他面前。这个表达在他面前存活已经像面对面，这使他变得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对吗？没有任何的预言经文或是人能告诉你说这个预言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不，没人能这么说，好吗？尽管如此，这所有事还是有在属灵上或个人上的应用，那就是为苏醒做好准备。苏醒会发生在两天之后，就是在第三日，然后它会使我们兴起。这代表了什么？如果你是平躺着，总是在轮椅上，总是在生病，你起不来，嘿，它会使你兴起。请记住，圣经说智慧的秘密是双倍的。Amen。 你能在约伯记看到有自然的应用，也有属灵的应用，有时候甚至比双倍还更多，是一个时代性的应用。 Amen。 所以这里清楚地说，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认识，要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如黎明必然出现，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像滋润土地的春雨。 Amen。 各位，我有个好消息要分享。那些被告知生病了或其他之类的，对吗？在天堂的这一边，我们会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它就是堕落身体的一部分。自亚当犯罪以来，这正是我们失去伊甸园里所有祝福的原因。没有病痛，没有疾病，没有缺乏，没有死亡。但亚当犯罪得罪神，罪就是这么可怕，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带来了死亡，它仍会带来死亡。 Amen。 每次你犯罪，你生命某些年岁，可能几个月或是几年会被夺走。是的，这有在圣经里，好吗？但敬畏耶和华使人长寿，当你敬拜主，年日就增添。我毫不怀疑，每次当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不是为表现，神就会增添，也许会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寿命。所以你做的某些事会缩短寿命，有些你做的事能让你延长寿命。 圣经没有说你时间到了就走吧。不，圣经说它使我们足享长寿，每个人满意的年纪都不同，有些人想走了，他们想回家，对吗？保罗听起来就像对死亡有权柄，使徒保罗，他是啊，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终极榜样，但保罗确实说过要效法我，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会看其他人，耶稣是完美的 Amen 无瑕疵，我们想看其他弟兄被另一位与主走得更近的基督徒启发在这条路上，好吗？走得比我们更远 Amen。 所以保罗说我处在两难之间，在两个选择之间，我有两个决定，留在世上对你们比较有帮助。保罗说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你们需要我的服侍，我还有工作要做，但是离开另一个选择是离开与基督同在更加美好。在保罗看来与基督同在是更美好的。你知道他最后的决定吗？我还是再留下来一阵子吧。所以尽管他最后殉道了，这是他的选择，他说了这些话才殉道，我打了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跑了当跑的路。他离开最快的方式，他的身体充满复活的生命，不再有疾病与病痛，他选择用殉道的方式。 Amen。 所以保罗写到他在腓立比书，实际上他有多话我想要得着那从死里复活，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说这有更多启示，我们会再深入教导，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被提的人，被提的世代，其中有些东西我几乎是从未听人讲过。大家都在讲被提，但这部分昨天早上主用这一段话叫醒我，所以我想分享这个被提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这里说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被提不是某个人的幻想，也不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斯可福的想法，不是一些达密的想法，也不是其他人的想法，不是马太亨利的想法，而是主的话语。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这句话今早浮现在我脑中。昨天早上我之前是有分享过，但这次感受最强烈，而我从未听过有人讲这部分。我们这活着，我们这还存留，我们这活着还存留，这足以说明这部分不会有英文语法上的冲突。当你再说像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没问题呀，对吗？只是说我们还活着，但为何说活着还存留呢？你查存留这个词是幸存者，他们幸存下来。当你说幸存者，你看一些末日电影什么的，里面有摩天大楼烧毁，卡车烧毁的场景，有个幸存者，他走在路上总是戴着墨镜，这种时候灰尘都很多，所以他走路时都戴着墨镜和武器之类的，对吗？他是谁？幸存者。问题是他能在电影中存活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电影看得完吗？我不知道。对了，幸存者，所以到最后幸存似乎需要经历很多事，它代表着力量。那些活着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才十岁，他们才七岁，才五岁大，二十岁，他们还年轻。大多数年轻人都活着，虽然年轻人也会死，但多数年轻人都活着，都还活着，但活着还存留，幸存者表示这些人，这些被提的世代，他们被教导从神话语中发现和揭示的东西，必定是来自神的话，使他们活到耶稣再来。我们有这种预表吗？神总是以预表和模式来工作。有，主第一次降临时就有。主第一次来时，有个叫西面的人，婴孩耶稣第一次降临是作为世界的救主，对吗？当他来时 他的父母抱着他，先是西面出现，圣经说他已经很老了。他对主这样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的耶稣，你的耶稣啊，释放我离开吧。他没说让我死，对吗？美丽的字眼，因为死亡是咒诅，死亡是，他说让我离开。他的心会停止跳动，但他只是离开，换个地方。让我在平安中离开，在小龙中，在平安中代表什么？小龙没有病痛，没有疾病。一直以来，圣灵都启示他，在他未死以前，仔细读路加福音，圣灵告诉他，直到看见耶稣以前，他必不会死。哎妹，我相信他，如果是活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并说他在看见耶稣来之前必不死，哦，想想他在社群媒体上会得到什么回应，人会如何取笑他，那些说辞，他是邪教，他是这个，是那个，是那个，但圣灵岂是熄灭，他必定要见到耶稣才会死。这里有一个模式，耶稣再来时会如何？耶稣第一次降临时，天使向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他会对牧师和教会领袖说，神会预告他的教会，他很快会再来。Amen. Amen.
Amen.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想在见到耶稣前不会死？或你说我不想听了，我想死，好吧？有多少？我希望你们别那样做，不要那样做。Amen. 无论如何，永远别放弃生命，不论有多困难，你都是幸存者。Amen. 而且，这里是你的教会，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困难。很不可能的事需要结束生命。Amen.
Amen.
你会走得更高，走得更棒，比你梦想的还更远。我深深相信。Amen. 好，来看第三日的首次提及，因为圣经中首次提及的主题都很美丽，例如这个字，爱。圣经中它出现在哪呢？创世纪22章，神告诉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儿子。 Amen。 爱的第一次出现告诉我们什么？而每当有一个词在圣经中首次出现，这是一个法则， OK， 首次提及法则，去研究它，因为那个爱会成为所有与爱相关事物的特性。很久之前就有 I love you baby 这种，哦，你爱我， OK， 这些就是男女之爱，到处都是，但那不是最伟大的爱。我不会再唱歌了。那不是最伟大的爱，最伟大的爱是天父对圣子的爱，带着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天父对圣子的爱。神要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牺牲的是他所爱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儿子。他愿意为你舍弃他的儿子。你是谁？你算什么呢？你在神心中究竟是多么珍贵，是多么宝贵？有时我们在讲道中提到罪人的事实，对，没错，我们都是罪人，对吧？没有基督，我们都是罪人。但这不表示我们对神来说没有那么珍贵，如果是，他就不会让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阿门。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神有多爱你，除非你知道他有多爱他的儿子，他为你舍弃他的儿子。阿门。有位女士看到洋装，她有50美元，现在不只要50美元了，我知道，好吗？除非是在网上买的。假设他有1000美元，那是他很想要的洋装，那他会更喜欢哪一个呢？洋装，对吧？如果他买了洋装，放弃钱，表示他更爱洋装，对吗？这是我们的逻辑，对吧？他看重洋装更胜于金钱，对吧？但神两者都看重，事实上，神看重他儿子胜过一切，却为你舍弃了他，这 这就是为何没有爱能与之相比。而圣经说，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弟兄，我引用了整节经文，除了弟兄。如果你好奇的话，好吗？有时候我们就像这样，岂不把万物白白赐给我们？我认为保罗不是这意思。保罗说，他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弃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万物。Amen.
Amen.
你没有，因为你没有求。那些得着启示的人，如果神连儿子都舍弃，那没什么是我不能求的。当然，当然，当然，尽量不要求。我知道，我知道，我需要告诉人们，不要求其他人的妻子，不要求另一位女士的丈夫，别试着得到其他人的车。我知道，这我知道。我认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常识，对吗？我们不要妄求。如果神要给你一个更好的，为何还去求别人的妻子呢？ Amen. 但我已经结婚了，那就求神改变他，从里到外改变他，可以吗？他岂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你知道，没错，大卫就这么做了。神是这样提醒大卫。如果这还不够，是在说关于他犯奸淫，杀死拔示巴的丈夫。他说，如果这还不够，大卫，我给了你这一切。你知道他谈论的主题是什么吗？神在跟他说的，如果这还不够，我会给你更多，你只需跟他求。人们杀人，人们欺骗，人们撒谎，因为他们不信靠神。信徒绝不能陷入这种情况。你不满意你的婚姻生活，向神求。 Amen.
Amen.
Amen. 事实上，在第三日，神会行神迹。
Amen.
今年会有美酒可以品尝。 Hallelujah. 赞美神。所以首次提及爱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第二次提到是在两章之后，第24章，以撒爱利百加。以撒是神爱子的预表，对吗？耶稣的预表。谁是利百加？基督的心腹，教会，你们所有人。现在第二次提及是圣子对所有人的爱，这就是产生所有其他爱的爱。 Amen。我们需要了解这份爱，因为婚姻是基于这份爱。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教会的爱。阿们。尽管事实是我们拒绝他，我们诅咒他，我们亵渎他，我们转脸不看他，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仍然爱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止息他的爱和祝福我们。阿们。我知道做人很难， Amen, 这是为何我们不是仰望妻子去爱他，我们是要仰望主，先领受主对我们的爱，才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爱。妻子们也一样，他们要先仰望主，才能顺服丈夫。 Amen, 他们会为主做任何事，如果他们爱主的话。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 Amen,
Amen.
来看首次提及第三日，当然你们都知道，对吧？首次提及第三日是在创世时，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好吗？创世纪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创世纪第一章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一章，所以第三日发生了什么？神创造了什么？或神在第三日做了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好，神不会创造空虚混沌的东西，他不会。神的创造是有目的，有设计， 有美感的。他不会造，所以创世纪一章一节说，在第一节神创造天地和第二节中间有事情发生了。可能是以前的文明被洪水毁灭了，不是挪亚的洪水，是原始的洪水，圣经没有提到。这是为何有人称之为，你知道失落之城之类的，亚特兰提斯之类的，海底之城等等这些的，但不管是什么，曾经有过文明，因为神告诉人类要遍满这地。你看，如果我的水杯空了，我请别人帮我补充。补充的意思是曾是满的。我说的对吗？Amen。连牧师以前是英文老师，陈牧师也学英文文学。对吗？补充。摄影机对准它，补充，没错，补充。当神对人类说要遍满这地，所以地球上当时有人类吗？不，人类不是，人类亚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我们不确定，Amen，也不知道，可能是周围的文明认为这块产业、这个区域、领土是死亡之地，因为他们很久前就在那儿了，你知道。就是现在可能是邪灵，他们现在是邪灵，他们曾经，我们不知道，好吗？我们知道耶稣赶出的那群鬼啊，那区域他们不想离开那个区域，似乎是认为那个区域是他们的，地球的每部分。让我告诉你关于地球的事，天与地神造他们并非空虚，有事发生了。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像洪水一样。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就像你们有时我走上讲台，感到圣灵在运行。我知道他在医治。Amen， 他在分赐，他在祝福。我无法使他运行。Amen， 但他运行时，混乱变为秩序。黑暗中生出光明，丑陋化为美丽。 Amen。 吵杂转变为和谐。当神运行，他说 Vayomer Elohim， 希伯来文，然后神说 Yehi Or， 有光。 Vayi Or， 就有了光。有趣的是，在希伯来文，神其实是说出他的名字 Yehi Or 的组成是 Yeh Yud Hey。 圣经中记录的第一句就是神说出他的名字。当神把他的名字加在你身上，地上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他们就必惧怕你，生命记28章的祝福之一。 Amen。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我们要到第三日了， OK， 我们要跳过这些。在这之前啊，你看，这就是为何有时我们要有研讨会，对吧？早上学习先休息，去吃个早餐或吃个什么，对吧？或早午餐，下午的时候再回来，我们就再继续。 Amen。 你得着的远超过你在学校和历史学到的，因为他们教什么我们教为什么，你能看到背后原因。阿们。那第三日发生什么事？这是第三日发生的事。然后神说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这些水就是审判之水，对吗？水要聚集一处，使干地露出来，事就成了。注意，神没创造干的地，神说所有的水要聚集在一处。 Makom， 希伯来文是地方，很有趣的词，因为另一个第三日也提到 Makom， 水要聚集在一处。然后神说使干地露出来，他没有创造干地，干地似乎被淹没了。他说什么？复活。而数字三就是复活的数字，在第三日你看到清晰的复活画面，审判后出现了土地，是结果子的根基和基础，因为他要宣告树木和菜蔬结出种子，所以从死亡中结出果子，从复活中结出果子。因为不只是干地出现，神称干地为地， 而聚集在一处的水，他称之为海。神看这是为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发生什么了？我们学到什么？首先是复活，让甘地从审判中出现。耶稣从审判中出现，他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受审判，代替了我们。因为他代替了我们，你的罪在他身上，明白吗？整个人生的罪，对吧，都在耶稣身上。审判本该要落在你的头上，全都在十字架上了。当他走出来时，他走出来时不再有你的罪和审判。所以当你相信他时，他的真实就是你的真实，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死，他没有任何罪，是为你而死。但我们却活在罪的意识中。哦，老兄，我跟神说我不会再犯罪，但我又犯罪了，没有被饶恕的意识，却有罪的意识。我认为这是不尊荣神。阿们。所以首先我们知道第三日会有复活。第二点，我们也知道在第三日会结果子。神说到树木结果，蔬菜结果，有种子，各样的果子。你知道神喜爱结果子，神总希望多结果子。耶稣说要常在我里面，注意，30倍、60倍、100倍，在我里面就会结出果子，更多果子。之后他在同一章说，然后许多果子。知道什么是许多吗？是多到数不清。再说一次，常在我里面的必结果子，结更多的果子，甚至许多果子。即使在基督徒生命中，神也要我们结果子，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都要。因为在第一章结束前，他告诉人要生养众多，那是什么？要生育，要生育。其实各位，神能让生育是让生育是一件痛苦的事，甚至让结婚举动像人间地狱。没人为此感谢神，没有，相反，人滥用它。这是神的恩赐，神其实能让你跑上山10次，你做不到就不能生育。你必须吃这食物，这好苦啊，你不能吃，你吃不完就不能生孩子。而神的方式，人类却以此滥用了婚姻纯粹的益处，为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就是这样想。但神赐福所有人，性不是魔鬼发明的，是神。要在婚姻里，那是你最愉悦的时刻，一个孩子被孕育了。阿们。有人为此感谢神吗？哦不，我不跟神谈这种事，所以神不知道了。大卫在诗篇的祷告中向神敞开的领域，你在诗篇里都能看到那些他敞开的领域，例如他的敌人等等，他都得胜了。每个他敞开的部分都得胜了，他向神敞开的部分都得胜了，他向神倾诉就得胜了，除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他跌倒之处。你能在生活中每个领域欢迎神，你不高兴某些事可以跟神讨论，你不必去找其他的版本，那其实是种退步，因为你不认识那个人。嘿，说得真好。 OK， 所以第三日有复活，也有多结果子。 OK， 目前为止都懂吗？目前为止都懂吗？所以神要你们经历复活。当我说复活时，我们都知道被提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复活，只有身体而已，因为实际上你早已有复活的生命了。 Amen。 Amen。 圣经说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我们经常在教会谈论道德，确实是有这个必要，但要以基督徒的方式，否则就变成人的努力。 基督徒方式就是了解基督为你所做的，知道你在基督里的位置，然后结出果子。不是肉体的作为，工作就是努力，果子是生命。它是一种成长，它是生命的副产品。这个比较不是在于道德和罪恶，是在于生命和死亡。生命与罪，起初之时有两棵树，而神对人说不要吃是非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知道是非善恶其实就是道德吗？就是律法。所以圣经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神说不要吃它，因为当你吃了它，你认为没有我你也能有道德，认为没有我也能靠自己做得到。那神有禁止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吗？从来没有。他说除了那棵树都可以吃，从未说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但人从未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就是耶稣，是他的预表。这是为何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得的更丰盛。他没有说我来是要给你们道德，更多的道德，更丰盛的道德，他没这么说。他说是要叫你们得生命，从生命中狗的生命，狗的生命会有吠叫，猫的生命会有喵喵叫。Amen， 牛就会有粪便，我是说某某。Amen，Amen， 人的生命被污染了，人犯了罪，就产生很多罪，甚至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脏话和粗俗的话，几乎句句如此，而且他们还引以为傲。你知道，如果人人都这样，让我告诉你，这很廉价。稀有的东西你不容易找到，希望你是少数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
Amen.
好吗？无需跟从他人，要成为领袖。
Amen.
主会让你居首不居尾。
Amen.
让尾巴跟着头。有看过跟着尾巴走的猫吗？永远到不了。没错，但你知道吗？别管尾巴，尾巴会跟着你。别再试着得到人的认同，仰望主，跟随他。阿们。狗的生命，人的生命，而我们有神的生命，神有生命，在起初就借着生命树赐给了人，神从未禁止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对吗？但人从来没吃过，所以人有生命，人的生命。当亚当的心，在神造了亚当和夏娃后，他的心在布鲁巴布鲁蹦布鲁巴布鲁蹦，当他看见夏娃布鲁巴布鲁蹦布鲁巴布鲁蹦， Amen。 所以只因为你的心在布鲁巴布鲁蹦，你的心在跳动，不代表那就是生命，因为神还是要他们从生命树上支取，那是人类的生命。 Amen。当我看着我的妻子，她不是布拉巴布拉蹦，她是布拉巴布拉巴布拉蹦布拉巴，漏跳了一排，对吗？我知道，好抱歉，现场的医生会说还是去检查一下，这是心律不整。心律不整表示你妻子是特别的，好吗？这是无害良性心律不整。 OK， 回来还快点，你们知道大家都不要分心。所以神从来没有阻止人吃生命树，很明显是更高的生命形式，好吧？很多很多年前，我想我和你们分享过，很多年前神给我看一个三角形，像食物金字塔，好吗？最下层的是植物的生命，你知道植物都有生命的，但不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更高级，接着是昆虫的生命，然后是动物的生命，最顶端是人类的生命。神说这都不是我来要给你们的生命，神的生命超越这些。这就是为何世上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没得救的人以为得救就是加入教会，加入一个宗教。不，耶稣没说我来是要叫你们有教条，更多规条或宗教，让你能有更多宗教。不，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 他来不是要让好人坏人变好，而是让死人复活，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他会使我们兴起活在他面前， Amen。 所以重生的人，你知道重生是什么？灵魂身体。我现在要尽快的教导你这些事好吗？你是什么？ OK，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只探究到那部分，他说人是有潜意识的，人是有潜意识的好吗？圣经称之为魂，他知道有比大脑更深层的东西。潜意识，潜意识不完全是你的大脑，是潜藏的，在你大脑之下有某种东西。人说话时总是模棱两可，但神说话时就是 Amen Amen， 知道什么是 Amen Amen， 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神按确实行事。写这些好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猜想是否有永生。写这些话好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Amen
Amen。
现在看看自己，别看你的邻座好吗？看你自己，自己要怎么看？我眼睛在看你啊，屏幕师。看，这不可能对吗？你的眼睛不是被造来看自己的，你的眼睛是被造来看别人的。阿门。问题是我们太自我中心，所有的痛苦和沮丧都因为自我中心，这是自我迷恋、自我占据，直到我们陷入这个漩涡，看到更多自我，看到更多自我，更多更多自我。通常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到的都是邪恶、坏的、腐败的东西。我们需要从自我中得释放，把所有的药丸和药片抛在脑后。阿门。这是基督要给我们的。阿们。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OK， 我想说这个所有信徒好吗？圣经说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不只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担当我们罪性的部分，他在十字架上担当，然后他死了，你与他同死，然后他被埋葬，你与他一同埋葬。当神让他死里复活，这就是为何圣经用在基督里，人若在基督里，不论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历史现在就是你的。这包括当他从死里复活，在他里面神使你活了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当神让耶稣坐在他的右边，在浩瀚宇宙的中心，我不知道那是哪里，神让你和耶稣一起坐在神的右手边。哇哦！对曾是罪人的人来说，像是从平民变成王子，从贫民窟到宝座，何等恩典，何等降卑的恩典，可爱的恩典。阿们，阿们。所以神拯救我们，我想说的是，就在刚才，我最好有资格这样说，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听到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教导，不再是你了好吗？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这不表示你不再存在，而是你罪性的部分被钉在十字架上，但神从未将你抹去，你明白吗？好，你的个性还在，你的品格还在，真正的你还在。你知道保罗写道，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之后他说，在同一本书加拉太书，他说，如今我保罗告诉你们，保罗还是保罗。我以为他说不是我，乃是基督活。不，保罗从未失去他的个性，没失去他的品格，但你必须相信他的罪性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什么是被定十字架？在神眼中罪已不存在，这是定十字架的意义。 Amen。 注意，他们从未失去个性。我们基督徒必须像这样，别让别人这样教你，你不重要，你被排除在外，神在十字架终结了你的一切，这要被定义清楚。 甚至约翰在启示录中也说，我约翰你们的弟兄，我约翰，他没说我随便了，我现在不知我是谁，是模糊的存在，你知道，就只是个他没这样说，他还是约翰，我约翰，如今我保罗，如今我平约瑟，告诉所有人，对吧？你不会失去你的个性。事实上，神从未造过相同的人，神喜欢多样性。就像我们会说，你不想做这个，好吧？其他人会做，是也不是，神的国会因着失去你而失去某些东西。如果你从未完成你在基督肢体里的命定，你离开，然后在你非常非常非常老实，在耶稣再来前你再次回来，这些年都失去了，不只是你的损失，也是国度的损失，因为这位置是他人无法填补的。阿们。好，你是什么呢？你是个灵，有一个魂住在身体里，最好是把你的魂，对吗？人们会把灵与魂搞混，的魂就是你的心思，这就是弗洛伊德想表达的，那里有个东西就是魂，灵魂和身体，好吗？看这个图解，灵魂身体，所以神造人是三个部分，因为神本身有三个位格，三个神圣位格，一位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阿们。就像我用的其他比喻都是次等的，不论是眼睛，就是不论我是用举例来说鸡蛋，好吗？你有蛋壳，你有蛋黄，也有蛋白，但还是觉得就是人是最好的比喻。你每个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神圣的位格各自都有特定的角色。神圣的位格，好吗？是一位神。即使在希伯来，他们也使用复数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im Adonai Echab Adonai Elohim， 我们的神 Elohim， 我是他是复数。如果这还不够， Elohim 在创世纪一章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圣父圣子还有圣灵，神的灵运行，天父说，而神的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基督，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阿们。好，那你是什么？灵。当神把你吹入你的身体，就像一个人偶。阿们。好吗？神创造了你，而你没有生命，那就是身体，对吧？接着就有生命。当神，嘿，对了，在希伯来文，啪，要用气息发音，神向人吹气，人就成了有生命的灵。嗯，哈利路亚 ，Amen， 赞美主，仿佛在主面前敬拜神。活生生会动的人，按着神的形象所造，三个部分。你不会说三个人，不是一个人，但他有身体住在房子里，他有魂，他的心思基本上就是他的心思，然后他有灵，他借着灵来与神接触，借着心思与知识世界接触，就是透过学习和阅读接触，他借着身体与物质世界接触，我们握手，阿们，我们吃饭。神造你这三个部分，阿们。看，我刚才快要跌倒了，我的身体快要跌倒了，我的心思告诉我，好的，一条腿在后面，阿们。然后我就站稳了，然后我的灵说，别忘记了，你正在讲道。所以这个比喻要我再做一次吗？发生的太快了，你没察觉，对吗？这正在发生，这就是为何这也发生在你身上，你的设计就是如此，甚至不会去想，哦，我有三个部分等等，我快跌倒了，嘿嘿嘿，心思心思心思心思， 别再想了，快来帮我，我该怎么办？这发生得很快，对吧？但都是一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父、圣子、圣灵，一体，一体同工，好吗？所以，灵是我们许多人没意识到的部分，甚至不知道它的功能，但我们知道心思。OK， 看看身体的功能，身体的功能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你们都知道对吧？这些里面还有更多的，像是味觉有咸的、甜的，现在他们又加了一种鲜味，对吧？在这些之中，我只是大致上向你说明身体。好，接下来是魂、心思、情绪。你有情绪，你的感觉，它在哪里？都在你魂的领域里，在魂里，对吗？在魂里。当神说要走在灵里时，他并不是说别理会身体发生的事，别在乎你的情绪。不，你可以感受情绪，但要确保是灵在引导。我要说重点了，那么你的灵就是你的交流，你的直觉和你的良心。你知道一些事情，直觉就像有些事不用学习，不用，你就能知道一些事。有时你就是觉得这会发生，你感受到了，然后就发生了。或是你感觉这个人不是好人的，后来你确认了他不是好人。Amen， 你就是觉得你不该进入这行业。在多年多年的纷争和痛苦之后，流了很多很多眼泪之后，你说我早该相信直觉。直觉告诉你今天别走这条路，没必要出门，结果就出意外。你感觉有事要发生，觉得不对劲。我们所有人本来要去以色列，在2020年我们其实定好，你知道牧师们要跟我一起去，我们其实已经定好要去了。后来他们跑来找我，他们第一次看到我这样，我觉得不太对劲。我说不知为何，那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好吧，不知为何，我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对。他们来跑来找我，牧师，我们很意外，他们需要知道，需要确认。我说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接着新闻就出来了，疫情。但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下一步，我们就没有损失，那家公司也没损失，只是没做到生意，好吗？因为我们喜欢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希望他能重新开张，我们所有人都能去追随主的脚步。 Amen Amen。 好，我们的牧师都见证了这一点。 OK， 拍他们的脸，他们都说对啊对啊不然你没看到确认，是我自说自话好吧，还记得吗？他们一直当，你知道，他们一直问我，我就是觉得怪，为什么直觉不是我的感受？我很兴奋要去，对吧？是内心的直觉。好，我并不是生命各领域的专家，也不是世界政局的专家，这些正在发生的事之类的。有时我读很多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是靠直觉。我知道是谁住在我的灵里，就是圣灵。目前为止明白吗？好，然后他说这三个领域，三部分，注意，身体、魂和灵。有件事很有趣，你的灵本来要统治你的魂和身体。当神造亚当时，神的本意是让亚当每天与他交谈。神是一个灵，我们要用灵和真理敬拜他。灵比肉体更真实，我知道很多人不这么想，但其实灵是更真实的。有天你会意识到灵有实质，灵的实质就像天使的身体，对吧？是灵的形体，这个形体比你身体的形体更强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永存的。想想看，当耶稣再来时，灵的形体覆盖我们，是会有感觉的身体，对吗？现在我们很难理解，但要知道灵比肉体更真实。所以世人说我看不到，我不相信，不知道自己是活在暂时的领域、衰败的领域、朽坏的领域。生命远不止于此，明白我说的吗？这是为何你无法毁灭邪灵，他们是属灵存在，身体是有形有体的，你得把他们放进火湖里。这是神要做的事，在启示录里最终 必有容纳他们之处，或就消灭他们。但神没消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本质上是永恒的。大家还跟得上吗？好，现在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你这个。好，在看这个之前，看这里，神要我们的灵引导魂，透过身体展现出来，对吗？妹妹，你的心思说，别跟他打招呼，他上次没跟你打招呼，走过去就好。对，不要打招呼，别跟他打招呼，好吗？好吗？就走过去 ，OK？ 他是你的敌人，他一直在说你的坏话，就走过去，走过去，对吧？但你的灵说不，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我爱的孩子，不管他对你做了什么 ，Amen。所以你的灵会影响你的魂，而这表示你感觉不，不管你感觉如何，都别谴责自己的感觉，感觉就是感觉。他们就只是感觉而已，即使你试着忘记你的感觉，感觉就只是感觉，同意我吗？ Amen。 所以经历你的感觉，即使感到紧张，你被要求在哪个舞台上公开发言，你站上台没关系，让灵引导你。 Amen。 你感到恐惧，会感到害怕，有胆怯，感到怯场，你感觉到感受到没关系，就感受它，但要听从你的灵。 Amen。 情绪是让你享受的，即使是负面的情绪，我们不喜欢经历它，但他们就在那里，不要压抑他们，不要谴责他们，他们只是感觉，就只是感觉而已。所以当神要你听着，有些人的灵已死了，与神隔绝，会怎么样？他们只活在心思或身体里，让他们只靠身体而活。
他们活得像，我现在就要，我不管，我要跟你争，哦，我很生气，我要打你的脸，身体就是一切，好吗？
而有些人因为与自己的灵隔绝，不太发展身体，而是发展心思，头脑变得聪明，就是我很聪明。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是第一次听到。我知道所有事情，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跟他们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吗？绰号就是我知道。最爱的游戏是 You Know， 但把 You Know 改成 I Know。你玩过 I Know 游戏吗？没有。You Know。所以他们的头很大，对吗？还有那些熟悉圣经的人，法利赛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不是劳动的人，对吧？他们没在农场做过一天工，看来是，但蛮有圣经知识。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它是给我做见证的，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就不能得生命，都是死的，死的知识，那不是智慧，就只是知识。知识使人膨胀，使人骄傲，我比你更懂圣经，不是你读过多少圣经朋友，而是圣经对你有多少影响，圣灵如何运行。 OK， 圣经说啊，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再给他们看一次图解，看看这个。好的，你看，你的灵是活的，在你重生的那刻起，重生的牧师，尼哥底母也问过这问题，人，一个人岂能从母腹中重生吗？他想的是肉体上的。而耶稣说，从灵生的，就像风，你看不到风，风来来去去，就像人有自己的个性。圣灵在这里被描绘出来，他说，当你从灵生的时候，你的灵重生了。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哪个部分重生了呢？你的灵。如果你在得救前眼睛是蓝色的，得救之后还是蓝色的，不会一半棕色一半蓝色。当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吗？基本上它指的是灵，一切都是新的，灵里的一切都从神而来。 这就是为何我们教你如何倾听那些深处的灵的微小声音。你的心思会说别的话，你的身体渴望做别的事，但你的灵才是圣灵的居所，它住在灵里。目前都还明白吗？灵引导魂，引导身体。但当人的灵是死的，或是说与神隔绝了，引导的不是身体就是心思，或两者一起。好，回到这节经文，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而这个义在说的是恩赐，不是你的行为，是公义的恩赐。我说的对吗？各位，你如何得到这份公义？好，保罗一生的志向就是要认识这复活的大能。腓立比书第三章，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今天在讲他复活的大能，对吧？今天的学习，对吧？所以在你身体被提升之前，你已经有复活了。有多少人想知道这大能？很明显，你可以得救却不知道他，对吧？保罗说，使我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对吗？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是指你被人取笑，被人讥讽，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和他一同受苦。这受苦不是你个人的苦难，而是为他的名而受的苦难。当你的朋友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取笑你，站起来微笑，因为神的荣耀和圣灵在你身上。 Amen。 好，那要如何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呢？请看前面的经文，保罗说，现在我给你看上下文，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如果你因着信明白神的义， Amen。 不是因着律法，因着律法表示你试着守律法，然后说我现在是义人，我遵守了律法， Amen。 或你试着遵守的任何律法，认为神会以此衡量你，那是错的。这是你不认识神的原因，你生命里没有复活大能的原因。即使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不知道他的大能。所以保罗说，你得到他的方法是这样，你必须有信基督的义在他里面，基于信有从神而来的义，使我知道耶稣和他复活的大能。你越认知到自己的公义，你就越认识神，就越知道复活的大能。当人逼迫你时，你就是和他一同受苦，就能带着喜乐去经历。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结束了。现在看这个，所以牧师说身体就因罪而死，是的。但看另一部分，灵却因义而活。你现在有个征战，你的身体在败坏，想知道如何抵消它吗？最后几分钟最为关键。来，陈牧师、艾德里安、林牧师，不，陈牧师，陈牧师你坐下，林牧师来，艾德里安，我需要帮手，来，快来，这样好了，这样可以了。身体要用神来当身体，灵魂体要用神来当身体。谁？林牧师。为什么？好吧，用林牧师当身体 OK。 他是身体，他是魂，对吗？白色的魂灵 OK。 我交换一下，灵是白色，好吧。公义，灵却因义而活，这是魂 OK。 而他没有他那么强，对吗？这对很多人来说很真实。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自己身体那么强大，身体可以很强，但如果你用属灵显微镜或是听诊器，你看那个人，他的灵是在担架上，对吗？憔悴不堪，这有什么意义？他上健身房走路像这样，对吧？对吗？他拿着哑铃，他哇哦，老兄， 他的肌肉，颈部的肌肉是肌肉上的肌肉，但他的灵却躺平，忽略神的话语，星期天不去教堂，所以他很好，至少长得不错。好吧，我应该找真正憔悴的人，但过了农历新年就很难找了。好，他是谁？是灵。好吧，身体死是因为灵活着，是因为对了，上面大写的 S 应该要小写，那个部分不是在说圣灵。罗马书八章其他部分指的是圣灵，但这里说灵却因义而活，你不能说圣灵是因义而活，好吗？我们的灵是因义而活，公义的恩赐。现在看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在这里，神所有美好事物都在这里，魂就是心思，对吧？处在与身体之间，所以身体生病了，假设说身体生病了，或身体有情欲或坏习惯，不知道如何得自由，他上瘾了，好吗？去吸毒或其他的，无论身体的捆绑是什么，我们希望复活的生命来触碰它，对吗？事实上你们彼此靠近一点，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好， OK， 对， OK， 所以你有，应该是你戴眼镜，不是你啊，算了，抱歉，算了，太迟了。好，灵魂身体，好吗？看这个，而圣经说，大家看第十一节，看第十一节，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要快快告诉你，听着，有些人教导说这会在耶稣再来时发生，但当耶稣再来时，我们刚读到这会死的要变成不死的，使什么活过来？你必死的身体，必死的身体，必死的身体是在此时此地，所以这说的是现在我们的身体能实际体验复活的生命。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以至于三位一体的神被提到两次，三位一体的神被提到两次。如果圣灵，天父的圣灵使耶稣复活的三位一体的神从死里复活，若他住在你里面，住在每位信徒里，他天父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必借着圣灵使必死的身体复活。三位一体的神，这在一节经文中被提到两次。我们应该要昼夜为信徒传讲这节经文。身体正在败坏，圣经说外在的人日渐朽坏，日渐朽坏总是感到很疲倦，是因为身体部位的虚弱和衰败而显现的病痛，还有就是情欲在身体里肆虐，都是在身体，不是在灵里，好吗？但当复活碰触到身体时，好吧，他摧毁了情欲，他医治身体，在死亡的地方赐下生命，病痛只是死亡的开始，解药就是生命。这节经文十一节其实是在告诉你，这节经文是圣灵如何赐生命给你的，不是不朽的将来的身体，是你今天在这里此时此刻的身体，你想知道吗？但我们得要结束了，你想知道吗？是谁在阻挡一切呢？那就是心思，你的心思是问题，心思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何在同一章先前说，这节经文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希腊文的平安是希伯来文 shalom， 它的意思不只是内心平安，好吧，心里的沉着，但也是 shalom， 健全完全，没有疾病。你有在听吗？我们如何让这里到这里？再看一次罗马书，罗马书八章第十节，灵却因义而活， 灵怎么样？灵却因义而活。我们要圣灵使身体活过来，对吗？三位一体的神都有参与，就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看见神如何参与我们的身体吗？因为就是身体的医治和这些都是次要一体。三位一体的神在同一节经文中出现两次。现在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心思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然后什么？为何他活着？灵为什么会活着？因为公义。保罗说什么？当我知道我是因信而不是因律法称义，我就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现在看这个，你想把这个转移到这里，对吧？问题在于这里，这个人他的心思没有在听屏幕师的讲道。我必须这样说好吗？总之你知道你必须确信你在传讲正确的事，才能推广你的讲道。OK, 世上有很多好讲道，但我认识自己，我与自己生活了30年，所以知道。开玩笑的 ,OK。好吧，应该是两倍吧。所以魂是个问题，这就像逃学，不想读神的话，不想去教会，不想花时间，尽管他的灵得救了，这里有生命是因为公义，对吧？他不触碰身体，为什么呢？因为魂就只是懒惰，魂就是不想学习，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神说。但他体贴肉体时，结果就是死，死亡。记住，不只是死在坟墓里，那是终极的，而另一个终极是火湖，但死亡是一个过程。感觉疲倦是开始，总是疲倦，正常疲倦没问题，但后来生病死亡的开端。很多人抵消了这一点，感谢神赐下医学和药物之类等等，但神的方法，我们能活在一个赐予生命之处，是因为公义。所以假设说他的心思学习，好吧，他来到新造教会，你有去新造教会吗？好的，你一定你信任你的教会，对吧？我为何讲的像不信任教会一样，对吗？这是在宣传吗？对啊，因为这是很棒的教会。Amen。我在这里找到一切，甚至是妻子，所以他固定上教会。Amen。而且他聆听公义的话语。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没聆听公义的话语。他不再是婴孩，他在学习。现在他有了义的意识，他现在是体贴肉体还是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好，现在灵可以触碰像是电路，咻，它就能触碰身体，身体就活过来了，看到了吗？因为义的缘故，越是有义的意识，它越有义的意识，它越有义的意识，意识到它，但它的心思必须认识义，要意识到这个义，他必须要经常默想他。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不是罪人，那不是我的身份，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尽管你是罪人时做过一些好事，但基本上你是个罪人，而你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后做了一些坏事，但基本上你就是神的义。大部分你做的事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在你生命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卓越，好吗？这就是关联。无论是要毁灭身体里的罪，或是毁灭疾病，或衰老老化，不论什么，这就是秘诀。我的时间到了，给他们掌声。哈利路亚。你们毁掉了这个比喻，身体先走，然后魂，最后是灵。我以为你们有在听，至少要灵先走，然后是魂，身体再跟上。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希望 能分享，我没时间了。能和你分享人们的见证，有时甚至不需要宣告，宣告神会医治，对吗？只是不断地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他们感到痛，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这些事情就消失了。我们的教会里有许多这种见证。 Amen。 你知道我才刚要开始，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三日真理。 Amen。 在场的所有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如果你从未让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朋友们，你们要来信靠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家都会得救。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代替我上十字架，在你的手中承受我的罪和审判。我感谢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成为了罪，他使我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感谢你天父，以复活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复活，是我的牧者，我的大祭司，是我的主。感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 Amen。 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个祷告，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里面是新造的人，真正的你就是已经过去了，这是个过程，继续来教会更新你的心思。圣经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灵已立刻得救，但心思是一个过程，而心思会影响你的身体。请大家站起来。各位，主这一周会以亚伯拉罕和生命记28章的祝福赐福你，正如每个人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主你的神必使你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这些祝福都会在这一周临到你。主保守你们，看顾你们，赐你们完全的保护。你和你的家人在这一周内免受一切伤害、危险和恶者的一切权势。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并赐恩惠于你。凡你和你所爱的人所到之处，愿你蒙神的恩惠眷顾你的道路。愿主向你扬脸，并赐你生命和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